那今天如果我们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，我们必须要先往里面看，认定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新的生命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要感谢神。那如果你还是没有的话，那你可以向神求，求他赐给你这个宝贵的信心。那不但如此啊，神赐给那些信徒呢，除了有这个宝贵的信心以外呢，他还赐给他们一个宝贵的应许。第四节里面这样形容啊，这个宝贵的应许呢，是又宝贵又巨大的。那到底这个应许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些信徒呢，现在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他们现在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并不是说那些信徒呢，现在已经完全了，好像这位神完全一样。乃是说他们现在呢，因着有这个新生命，可以活出神的性情。包括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所提到的那是品德。怪不得呢，这个应许在原文呢是复数的，不是单单一样，好几方面的啊。那为什么那些信徒现在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呢？根据第四节，我们来看第四节，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世界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。那这个脱离呢，就是已经逃脱的意思，已经离开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那些信徒呢，不再是罪的奴隶。更宝贵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现在主耶稣基督已经住在那些信徒里面，所以呢，他们现在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样说，他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怪不得一个基督徒虽然他以前是很骄傲的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但是现在呢，他很谦卑。他原来是很自私自利的，现在呢，他可以爱人如己。那这个人可能以前是很脾气很暴躁的，但是呢，他现在能够心平气和的。我最近听了一个伯父伯母他们受洗的见证。啊，觉得伯父伯母他们是从国内来的，他们已经70多岁80岁左右了。他们分享啊，他们在国内的时候呢，每一天都差不多都吵架，没有一天他们在家里面啊和和平平的啊，所以他们斗来斗去，他们呢常常啊怀恨，就是纪念对方的错。但是呢，他们来到美国以后呢，他们的儿子带他们到这个福音班来听这个福音，慢慢的，神的灵感动他们啊，吸引他们，他们开始看到自己的过错，他们看到自己的啊罪恶，他们开始愿意饶恕对方。所以呢，他们最近决志了，他们也愿意受洗，然后呢，他们也分享，他们现在开始在家里面呢相亲相爱的，跟以前不同。那我听到这个见证呢，我心里面很感动，真是看到原来一个人当他有新的生命以后呢，他真的能跟神的性情有份啊！所以我们要为此感谢主。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你相信神这样的应许吗？你也看重神这样的应许吗？神的应许永不落空，神的应许 也永不改变。所以过去或许我们有一些坏的习惯，或者我们过去的脾气很不好，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改变。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虽然我们不能，但是这位神能，因为主耶稣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的性情可以跟他学，我们可以活出基督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感谢神，因着他已经赐给我们这个信心跟应许，所以我们可以开始过一个丰盛的人生。那还有第二点了，彼得呢，他提醒那些信徒呢，他们要殷勤来活出这个新的生活，他们要把主耶稣活出来。那这个就是新生活的意思。起初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心里面有新生命，我们认识这位耶稣，我们可以开始把主耶稣的性情活出来。这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一个健康的小孩子他会怎么样，他会慢慢慢慢长大，不但一方面整个人慢慢慢慢长大，把人的性情活出来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可以把基督的性情活出来。可是呢，我们有时候会看到，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，不代表我们很自然的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。为什么呢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因为呢，可能他还没有对付他以前这个老我，他还要面对他的私欲，可能有时候也会失败，以致他心里面灰心，以致他不愿意把里面这个主耶稣活出来。那彼得呢，他很聪明，他体会到当时那些信徒呢，他们的属灵光景，他看到当时的信徒呢有三个毛病。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节，我们看到当时这些信徒呢跟我们一样有三个很普遍的毛病。第一个毛病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不结果子。那为什么基督徒不会这样呢？是因为他闲懒度日，他本来是能够结出很多的果子，但是呢他们不愿意，所以呢他们要好好的追求认识这位耶稣，以致他们的灵命没有长进，没有把新的生命活出来，甚至呢连他们的亲友都没有看到他是一个基督徒，很可惜。那还有呢，第二个毛病就是他们被罪捆绑。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呢？是因为他属灵的眼睛瞎了，以致呢他们找不到人生的方向，所以呢他们常常是活在这个黑暗里面，他们一直在黑暗里面被这个罪，被这个坏习惯所捆绑，没办法来胜过。那其实呢他们不是眼瞎的，他们只不过是近视，他们只能够看到近处。那我们很多人都是近视的，我自己也是，如果我不戴这个眼镜，我们不能开车，好像一个瞎人一样，没办法走前面的路。同样的，这些人呢，他们被罪捆绑，所以呢他们是近视的，好像是眼瞎的，他们没有办法，是因为他们所专注的是他们的过错，他们没有想到原来主耶稣已经洁净了他们的罪过，主耶稣已经饶恕了他们的过犯，他们本来是应该感恩的，反而他们现在是常常愁为苦恋。那还有呢， 那些信徒啊，他们心灵软弱。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呢？是因为他们还是靠自己的行为称义。我发现很多时候啊，我碰到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心里面常常在犹疑，到底他们现在有没有资格来进天堂。他们常常想到，我现在我的行为还是不够好，好像我现在没有这个把握来得到这个永生。其实呢，我提醒他们，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的。我们所蒙的恩召跟拣选是从神而来的，是坚定不移的，所以我们能够靠着神的保守，我们不会失脚的。那彼得呢，他所提到基督徒的这三方面的毛病呢，不结果子，被罪捆绑，心灵软弱，这三方面其实我们在过去多多少少可能也会遇到的，可能我们以后还会遇到的。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提防呢？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？我们可以想到使徒保罗，使徒保罗也有类似的经历啊，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九节跟二十四节，他这样说，他说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保罗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五节，他再说一句话，他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。使徒彼得他也有同样的看法，他也要靠着主耶稣就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活。那问题呢，基督徒能不能过一个新的生活呢？不是在于他的能力，其实呢在于他的意志，是他愿意不愿意过一个新的生活。那我们来思考一下，到底基督徒是应该怎么样活出基督的品德呢？那彼得呢，在这段经文也提到两个原则。我们来看啊，第五节到第七节。那首先，基督徒呢，如果要过一个新的生活呢，乃是要全面性的。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呢，我们看到彼得这样说啊，他说，有了信心，还要加上七样神的品德，有了这样，还要加上另外一样。那这一连串的句子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呢，他并不是说啊，如果我有这样的品德，那我好好有了，做好这一方面，我然后再追求另外一方面，不是一样再加一样，好像一个建一座大楼一样，一层一层来。这个加上呢，其实就是说供应的意思，就是一个命令的意思。神要求基督徒呢，把他所有的品德一起来建造，来活出来。这好像一个婴孩呀，他成长呢，不是先长出他的手，然后长出他的脚，他是一起全身来成长的。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如果要过一个新生活的话，我们要全面性的来成长。所以呢，彼得他三次的提醒那些信徒这样说，他说，他们若要借几样，若行这几样，就不会显懒，更不会眼瞎，而且呢，永不会失脚。那我们要注意啊，第七节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提到爱众人的心。那这几个字在原文的是 单单一个字，什么字呢？就是爱这个字。新译本呢把它翻成神圣的爱。那我们基督徒呢，除了有爱弟兄的心，我们还要加上神那种的爱。神的爱是怎么样呢？神的爱是舍己牺牲的爱，因为神本身就是爱，所以我们要活出神的品德，最终就是要活出神，神就是爱。所以彼得他用爱这个字做一个总结。那其实呢，每一样神的品德都是很重要的，我们都要把它活出来。我们绝对不能说我自己在某一方面没有能力活出来，因为我的基因不行啊，所以我不能活出来。反而呢，如果我们发现在某一样品德上面我们觉得很弱，我们就要把它加强，我们要有进步啊。还有另外一方面，基督徒呢，如果要过一个新的生活，除了要全面性以外呢，我们还要以一个殷勤的心态来追求。那彼得在这个后书里面呢，他四次的用了这个殷勤 diligence 这个字。而且呢，他在第五节他这样说啊，他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不但是殷勤，分外的殷勤。那为什么基督徒要分外的殷勤呢？因为神所看重的是里面的心态过于外面的成果。神看重我们的里面的殷勤，虽然我们达到的成果很有限，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很殷勤来追求的，神会悦纳的。什么是分外的殷勤呢？有以下两方面。首先是一个热情的心，一个殷勤的心态就是一个热情的心。我们在旧约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，他有一次接待三个天使，他怎么样接待这三个天使呢？就是以一个热情的心啊，在这个创世纪十八章第六节到十七节，亚伯拉罕他心里面很热忱，不但是里面热忱，他外面行动也是很热忱。所以呢，他急忙进到这个帐篷里面，告诉他的太太，快点弄一个饼，弄一些饼。然后呢，他也跑到这个牛群里面来啊，把这个牛交给仆人，也叫他快快的啊预备好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热忱的人，他心里面不但是热忱，他在行动上面也是蛮激动的啊。不但如此，那这个热忱的心呢，在另外一方面也是表达他的追求，他是蛮有追求的。就好像刚才我提到彼得，他讲到有了某一方面的品德，还要加上另外一方面，就是不断的来追求神的每一样的品德。这正是我们基督徒追求属灵的长进的应该有的态度。我们不但有一个热忱的心，我们也有一个追求的心。有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这样说啊，这句话，今天的殷勤可以证实昨天的这个得救，也可以保证明天的这个永生。我想蛮有道理的，因为一个有新生命的人，他应该会追求，他应该会殷勤啊。所以呢，怪不得这个彼得呢，他鼓励那些信徒呢，要分外的殷勤，把神的品德全面性的来活出来。这样子呢，他们不但现今 可以活出很多的果子，将来他也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到基督耶稣的永远的国。这好像一个得胜的运动员，当他回国的时候，满有很多人来欢迎他，他还会得到很多的奖赏。我们如果像一个殷勤满有追求的一个人的话，我们以后回天家的时候也会丰丰富富的进到这个天国，我们也会蛮受欢迎的，而且会得到奖赏。还有第三方面，基督徒有了新生命，又过着一个新的生活，将来也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到天国。那么他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一个丰盛的人生呢？其实呢，还不算完全是，因为他还要忠心的实行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新的使命。什么新的使命呢？就是要做神福音的好管家，装备信徒，做主的门徒。这个也是彼得他一生忠心实行的一个使命。那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21章，主耶稣曾经三次的来问彼得，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那彼得呢，他也三次的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于是耶稣就告诉他，你喂养我的羊啊。所以我们也看到，从此以后彼得他的忠心的来喂养主的羊，以神的话来教导他们，鼓励他们，提醒他们，劝勉他们。那彼得后书呢，这个12章到15节呢，单单的几节的经文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彼得他侍奉神的心态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以看到三方面啊。那首先呢，彼得是常常做准备的。彼得他确实是一位好牧人，他常常顾念到那些信徒的属灵的生命。在12节，彼得说，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，并且在你们已有正道上的坚固，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告诉你们。常常提醒这四个字在原文是常做准备的意思，这是彼得呢，他常常要做准备来提醒那些信徒。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呢？因为当一个人他晓得一件事要做，不等于他要马上会去做，所以呢，他常常会可能需要一些旁边的人来提醒他。那彼得呢，他不怕被别人拒绝，他尽他的本分，常常做准备来提醒那些信徒。那保罗呢，他劝勉提摩太也是一样。提摩太后书4章2节，保罗说，勿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来劝勉人各方面。那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在家里面，有人不停的来劝勉我们，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很不耐烦，因为我们可以想到对方可能是出于好意的，所以我们要反过来，我们要快快的听，我们要慢慢的说话，我们要有这个心来听对方的劝勉。这好像彼得他常做准备来劝勉当时的一些信徒。那彼得不但常常有准备啊，他还把握机会 来实行这个新的使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人的生命是多么的短暂的。在这个13节、14节里面，他说：“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，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，正如主耶稣基督所提示我们的。”这位年老的彼得，他知道他快要离开世界了，所以呢，他愿意把握机会来劝勉他的信徒。我的岳父，他今年81岁，但是我感谢主，他还是每个礼拜找机会去探访一些的会友。我也看到有很多的年长的牧师们，他们虽然退休，但是他们还是努力的来做宣教的工作。我们看到，其实呢，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呢，我们就是要把握机会，趁着我们还有生命气息，来做这个传道的事工。那彼得呢，他不但常有准备，他把握时机，他还尽心竭力的来实行神的使命。在15节，他说：“并且我要尽心竭力，使你们在我去世了以后呢，常纪念这些事。”那彼得呢，他知道只有世上的才能，那彼得呢，他知道只有在世上才能实行这个新的使命。如果他离开世界，他就没有办法了，所以他要尽心竭力。彼得呢，他甚至要期望当他离开世界以后呢，那些信徒常所纪念的不是他，乃是他的教导。彼得他的信愿就好像摩西的信愿一样，摩西在90篇17节，他这样求神说，他说：“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愿你建立。”彼得所期望的就是那是信徒能够活出新的生活，能够行新的使命。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无论是全职的传道人，或者是我们代职侍奉的同工，或者是我们是主日学的老师，我们是做父母的，我们是做平信徒的，我们都是神正道的管家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，我们也要效法每一位使徒的榜样，我们要忠心的来实行这个新的使命，我们要尽心竭力的来牧养神所托给我们的羊群。这个羊群可能是我们的家，可能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小组，无论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实行这个新的使命。那最后呢，丰盛的人生不是单单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，更重要呢，是为了荣耀神的缘故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。曾经有一句名言这样说啊，他说：“人生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和永远享受他。”所以呢，我们除了有新的生活以外呢，我们还要实行新的使命。那这个新使命就是与主同行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巴不得我们看完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同一个结论，就是我们会发现彼得他确实是一位模范的基督徒。他不但蒙神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，他也殷勤过这个新的生活，他也忠心的来实行这个新的使命。那今天神容许我们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是为了什么呢？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，我们千万不要白占地图， 浪费宝贵的光阴，我们要活出基督，忠心的来服侍他。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，感谢你透过彼得给我们宝贵的榜样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新的生命，巴不得我们能够每一天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，巴不得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实行神你的使命，叫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继续的传扬福音，建立信徒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把你的名高举起来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